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年年初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美国特别是硅谷充满了关于中国如何厉害的言论。硅谷对中国科技的看法从单纯的看不起和戒备转向羡慕嫉妒加好奇，许多美国科技领袖都在追问美国是如何错过中国科技进步的，以及美国怎么了。本期节目我们邀请 Afra Wang 来讨论硅谷对中国的羡慕嫉妒说明了什么。 Afra 曾在硅谷工作，现在写一个很有意思的 Substack Newsletter 叫 Concurrent， 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放链接。 Afra 你好，能先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从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等于说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其实是从硅谷的一个小厂开始的。然后这个公司它其实是做这个 AI 的新闻推荐，这个新闻上它聚集了上万个信息源，然后我其实是作为一个这种信息和新闻编辑的一个角色，然后去跟各种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等等去交涉。因为自己从小就觉得我对于硅谷的对于科技的这种迷恋其实是一种知识上的迷恋，而不是一个我怎么能把一个公司做大做强做到上亿月活这种迷恋。所以我决定开始写作，写了之后我发现就是大概找到了自己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 niche。 我发现我写一种叫做就是中国科技的深度转译的这种文章特别受欢迎，大概已经写了六个月这样子。
嗯，对，你的那个 newsletter 是英文的，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然后你是说深度转译，就是把中国的科技业在发生什么，然后把它用英文来给美国的读者来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
对，没错，就是 concurrent 的这个名字， concurrent 意思就是说同步进行。但是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硅谷的文化，硅谷的这些创新和中国的创新其实就像 current， 就像河流的里面的水流一样，它是有的时候是平行的在流淌，有的时候在撞击，有的时候就是迸发出非常大的水花。然后于是我就觉得这个词特别能够形容现在硅谷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又敌对但是又有非常多相似之处的很微妙的这种关系。
嗯，对。那你最初是怎么意识到就是硅谷开始出现中国嫉妒或者是 China Envy 这个现象的呢？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其实就是 DeepSeek 有突破以后。我其实11月12月份我当时在国内，但是我每天在刷推。
嗯，去年。
然后对，去年的时候。然后一刷推，然后我发现诶，我为什么关注的所有这种硅谷的从科技界大佬到 VC 然后再到普通程序员都在聊 DeepSeek 这件事情。然后尤其是应该是 Mark Andreessen， 然后他直接就点名说那个 OpenAI 你赶紧改名吧，因为 DeepSeek 他才值得 OpenAI 这个名字，对吧？因为 DeepSeek 是开源的，但是 OpenAI 是闭源的，而且 OpenAI 是向人收费的。很多人就意识到说就是中国这个大模型做成了，就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时刻。很多人就开始分析说 DeepSeek 它的重要意义到底在哪，然后其中一个比较重大的意义就是它其实突破了美国这个科技公司的护城河，就是这个 moat。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很多硅谷的讨论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最最明显的就是硅谷的这些 VC 和创业者们，就当然我觉得 DeepSeek 它只不过是一个引爆点，然后之前其实硅谷的非常多创业者就在关注中国的电车、中国的新能源，然后就是中国的新三样的，对吧？然后很多这些 VC 和创业者他们就其实在试图从中国的这些科技创新当中逆向工程，就是 reverse engineer 硅谷的这个发展路径。比方说我最近在看这个 A16Z， A16Z 就是美国基本上最著名的一个投资公司，然后他们这个 American Dynamism 的这个报告当中，就是 American Dynamism 是一个他们投资的方向，就是这种国运，他们就投这种国运公司，就是哎什么能够让美国更强更大我们就投什么，对吧？然后他们在这个 American Dynamism 的很多报告当中，很多文章当中基本上都会大篇幅的提到中国，而且最新的一篇文章就说美国要打造自己的比亚迪，我们要创造 America BYD， 然后要构建自己的这种完整的电工工业体系，就叫做 electronic stack。 同时我认识的有一些 AI 界的人，然后他说我们要建设美国的 DeepSeek， 我们要开始促进美国的这种开源项目启动，等于说在复制中国这个 AI 这个 DeepSeek 开源这种策略。其次就是硅谷的各种科技人士和 VC 特别喜欢关注的一个 writer 叫 Noah Smith，他写了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说美国一直在讨论再工业化再工业化，然后西方一直在讨论说啊，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把制造业带回来，我们怎么能够做出像中国一样厉害的电车等等等等。他说就是你们不要讨论这些细节了，就是你只要看清中国现在在压住的方向， 比方说电池啊、电子电力设备、芯片，然后太阳能，你就直接抄就行了。然后这是 Noah Smith 他原文，就是你就是 This is bloody obvious， 就是说这简直也太显而易见，就你们别说到底要做什么，你就
显而易见了。
对，你就显而易见，就照着抄就行吧。然后就突然你就会发现，这种之前中国参照硅谷的模式已经悄悄改变，就是中国突然变成了某种参照系。然后包括之前我也听说过 Elon Musk 和 Mark Zuckerberg， 他们都曾经在公司的内部非常大声的说自己非常羡慕这个微信这种超级 app 这种模式。然后包括 Mark Zuckerberg 对吧，他对就是他这个 Instagram 上这个 Reels， 他其实是直接是像素级的抄袭这个 TikTok。 然后还有就是硅谷的主流媒体的声音也发生了变化，比方说像 Lex Fredman 或者是 Durkesh Patel 这样子的啊科技播客，就是科技顶流吧，他们之前邀请的是科学家、工程师谈一些前沿的技术，谈一些 AI 的发展。但是他们现在开始频繁邀请研究中国的学者了，像是 Victor Shi 对吧，然后像是 Arthur Gruber， 然后包括还有一期是金克宇，然后还有其他的这种主流媒体，就不要说纽约时报就经常在发什么中国百年 China Century， 然后包括 Bloomberg 这些大媒体，
评论版，
对，评论版然后 Bloomberg 这些大媒体也有在发，就是类似于美国为什么在这个太阳能能源当中输给了中国这样子的文章。然后包括另外一个我们会聊到的，肯定会聊到的，也就是丹王最近的一本书叫做 Breakneck， 然后这应该是近五年以来关于中国的一本就是最最出圈的一本书。其实这本书它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它更关于的是硅谷，关于的是美国，关于一个停滞的美国。所以这本书也引发了一个空前的思想的热潮，然后让人们去追问说，哎，我们如何能够把美国这样子的律师主导的这种社会转型成为工程驱动的国家，这样子我们纳税人的钱才能建高铁，就是我们高铁在哪儿，对吧？这是最近这种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点。对，
你刚才提到这个 Mark Zuckerberg 他羡慕微信，那是差不多十年前是吧，我还在写中国科技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只是他在羡慕而没有形成一个硅谷的这么一个整体的，或者美国社会这么一个整体的对中国的这个创新模式的真正的羡慕呢？现在这个时刻为什么是一个挺不一样的一个时刻？
对，我非常同意。就是十年前 Mark Zuckerberg 他在羡慕微信的时候，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当时还去了一趟北京，然后在长安街上跑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时候的硅谷，
那是更早了。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的硅谷我怎么说，就是大概是十年前的硅谷，他其实还有一种我能够占据中国市场的一个妄想，就百团大战啊什么时候那会儿，然后当时 Uber 甚至在中国都有一席之地对吧。然后后来这些科技公司，然后我记得在李开复的那本书里面，然后李开复就写了，就尤其是这个 Uber 的创始人，就这群人都是在中国断了一只胳膊断了条腿的那种惨败，就是被中国这种巨大的非常有竞争力的很卷的而且本土化的这种科技创新者非常强的这些企业其实等于说是打倒了。然后他们有点像是觉得中国市场，中国这块饼很大，但是无法啃下，然后是带着很多学习的经验和怨恨回到硅谷的。然后现在的硅谷我觉得和十年前不一样的是，现在的硅谷没有人再去想说我们能够用硅谷模式去打进中国市场，就这件事情大家已经不再想了，而反而是硅谷意识到中国在非常非常多领域已经探索出来自己的路径，然后中国是有非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那你就说一下，就是当美国的创业者或者是投资人说他们羡慕中国的时候，他们真正羡慕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羡慕的大概我觉得有可能三到四个维度，我觉得其中最羡慕的一点是更加直观的，就是这种基础设施基建的这种完整性，就不仅仅是高铁啊，这些或者是深圳那些闪闪发亮的楼大楼，或者是无人机灯光秀这种比较表面的东西，它其实他们是羡慕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工业体系和基本上没有摩擦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就是从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来讲，就是说 AI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AI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算法，然后那它这个大模型算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你是需要在物理世界当中建非常多的数据中心，然后呢这些数据中心需要什么呢？这些数据中心需要电，需要水，但是输送电输送水其实都是需要非常好的基建才能够完成的。就是之前有一个例子，就是何小鹏当时去墨西哥，他去考察建厂，然后当地人跟他说，你要是在我们这儿建厂你得用电吧，但是呢你要是给我点好处我就给你供电，你要是不给我好处的话呢不好意思你这儿也没有电。就是 其实这种场景在中国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中国的电力供应基本上是一个像是呼吸一样一个隐形的存在了。它不仅有电，而且是非常稳定的大容量的价格相对合理的电。我之前看到那个 Chamath， 就是 All In Podcast 另外一个主持人啊，是美国的一个创业家，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过一个帖子，就是说中国有超过50000公里的这种特高压输电线路能在全国的范围内调配能源，而美国这个数字基本上是零。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在中国你随随便便建一个对吧数据中心，然后很多的这种最最基础的东西就一下就都有了。但是在美国，其实我们非常就是习以为常的，就是 taking for granted 的一些东西是没有的。然后包括这个光纤网络的部署，然后物流系统的效率，然后甚至是道路和交通的规划等等等等，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投入了非常大的资源，是一个非常就是无缝衔接的这样一个系统。然后其次就是除了基础设施之外，我另外还想说，就是我觉得硅谷非常羡慕嫉妒恨的是中国这种工业生态的深度和完整性，就是它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就比方说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丹王还有 Arthur Cooper 他们合写的，这个文章叫做真正的中国模式的 Real China Model， 然后里边就提到，就是说中国模式的这种最大的亮点最强的核心不是政府规划什么，而是它的这种 deep infrastructure。 然后就比方说有7000万的技术工人，有非常多的就是包括就像是组装电缆，然后快速建一个物理世界的一个 data center 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专业团队，有大量的这种电工光纤工人，然后包工头就直接把这个活给你干了。但是这个在美国也是很难的。然后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它其实是能够不仅是一个小螺丝，然后再到电线，再到电路板，再到复杂的无人机，甚至是飞行汽车什么的都能造出来。而且这个造出来，我指的是在一个相对紧密的一个地理范围内完成的。这个 Unitree 的创始人王星星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开着车就是在深圳开1个小时，我就能够把一个装备无人机的所有的零件全都能买齐。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在美国是做不了的。你在美国如果说是迭代一个硬件，迭代一个机器人的话，你是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的。但是在中国其实这个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就开车就跑个1-2个小时，你什么都能买到，你的工厂立刻可以迭代。我觉得第三个可能是政府对于科技发展的支持，以及社会上对于这种所谓的增长就是硬道理的这种广泛的不需要质疑的这种共识。因为就是在中国所有人都觉得就是啊，要发展先修路，那个发展才是硬道理，就这是一个社会共识。但是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社会，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件事情早就不是社会共识，这是一个70年代就被非常多人挑战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
那你观察到就是说美国舆论在中国抄袭和中国赢了之间摇摆，为什么这种两极化的叙事在美国这么有市场呢？
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社会，它其实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主角心态，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描述。因为就是你当第一名的时间太长了，你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套关于世界运作的这些假设，对吧？但是当里面这里面假设被中国的创新模式所打败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人他的认知框架就崩掉了。他认知框架崩掉之后，他很容易就滑进去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解释。这个框架已经失效之后，你会发现对于美国精英来说，美国没有创造未来，而是别的国家在创造未来，这件事情这个现实是很难接受的。非常多硅谷的科技精英他们是读这种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长大的，他们觉得阿波罗登过月，然后硅谷崛起，美国人 scale 了互联网，在他们认知里面，他们认为美国是创造未来的一个地方，未来是由硅谷而定义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把这个认知框架挑战了之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所以其中有一群人就滑向了这个拒绝心态，就是我拒绝承认，就是一个非常认知失调的一个现状。就是比方说 J.D. Vance 就是美国的副总统，他就是认知失调，就是我拒绝承认中国很厉害的，因为中国的一切创新都是抄袭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包括是今年年初一本比较火的书叫 Apple in China， 这种严肃的美国的记者他都会陷入类似的论调，意思就是说中国政府诱惑这个苹果公司，使得苹果公司把自己全部的生产链全部搬到了中国，现在中国政府可以拿捏苹果了。就是有一群人他是其实是陷入在中国是在诱惑，中国是在抄袭，中国没有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论调当中。然后另外一个论调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中国赢麻了，就是啊，美国已经不行，美国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中国了。然后其中的一个代表，举两简例，就是 Balaji 他原来是应该是 Coinbase 的 CTO， 然后现在是在新加坡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网络国家》，他是就是这种中国赢麻了，美国已经是一个衰退国家的这类叙事的代表。然后他自己经常在推特上发特别多的帖，感觉50%都是关于中国的。然后这50%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说中国已经越过了某个所谓的 inflection point 啊，美国已经没有机会了。对，
你是描述了他们这两种极端的叙事，但是他们为什么这种叙事在美国是比较有市场的呢？
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也就是说硅谷的大量信息高速的传向中国，然后中国的这些创业者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精英们在高速的去吸收这些知识，但是中国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流去硅谷的。首先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就是硅谷和它就是结构相同的这种西方知识体系，它从来都是这种结构性知识输出的地方。就是它这种输出不仅是单向的，而且是压倒性的。就是比方说这种知识结构，它会定义什么才是知识，或者定义什么才是科技。反而言之，中国的科技方法论，中国的这些叙事框架，甚至中国的这些 memes， 对吧，各种各样的特别不好笑的这种中国理科生们的 memes，都没有被以同等的规模或者深度的被这个翻译或者是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就其实是一个长久以来的这种知识结构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中国的很多创业者是埋头做事的，他其实不太适应成为一个每天写文章每天发表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哲人王，他们更加习惯于学习而不是输出，然后更加习惯执行，然后更加习惯把这个饼做大做强，而不是说我如何在播客上能够成为一个意见领袖。
可能会有人听了这段话，他们会说，那中国确实以前都是抄袭的，对不对？中国的互联网你可以说它后来是创新的，但是刚开始都还是确实都是抄美国这边，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这个商业模式上面，这个也确实是事实。那当后来中国自己在这个各种方面确实都做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以前在华尔街日报写专栏的时候得到最多的美国人的这个评论就是中国就是一个 copycat， 就是抄。我就想问你一下，你怎么来看中国抄袭这个事情？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首先要说到底什么是科技。我觉得科技这个东西其实包含好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就是一个天才，然后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突然大喊一声，啊，我发现了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第一个是指的是一个天才一样的点子，这样一个创意是科技。然后其实第二个科技的非常大的一个层面是应用，就是 deployment。 然后还有一个层面，我认为科技就是我们经常忽视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隐性知识，你可以叫它叫 tacit knowledge 或者叫 processing knowledge， 就是有点类似于 do how。 就比方说你的奶奶给你一个她已经做了几十年的一个菜谱，这个菜谱能够清清楚楚写用多少食材，怎么用这个厨房，但是你能够真的用一个菜谱和一个配置最顶尖的厨房去还原出来你奶奶做的这道菜吗？就其实中国是掌握了非常多的这样子的隐形的 processing knowledge 或者 tacit knowledge。 然后回到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创新的这种 eureka moment， 其实现在中国的新三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环节，比方说锂电池或者是 solar cell， 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创新。一个是美国60年代的贝尔实验室所创新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记得是锂电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拿过诺贝尔奖的，就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创新。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把它应用起来呢？就是为什么这些创新它一直几十年的时间都只能待在实验室里面呢？为什么没有被快速的制造出来，没有被更多的人应用呢？其实这就是中国科技的我觉得强大所在，就是它能够非常快的应用出来。比方说太阳能科技，然后以及这个锂电池等等等等，就是中国这种新质产业或者是新三样，其实很多科技都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的。但是美国人就像当年德国的卡尔本茨一样，他发明出来之后他并没有 scale， 他并没有把它应用起来，然后真正应用起来的是中国的非常多的企业和公司。
对，我自己观察你应该也写到了，实际上美国现在的这种的对中国的羡慕或者是对自身的这个失望，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因为就说，哎，我们发明了这些技术，但是呢最后的这个应用是中国做成了，而现在我们的这么多年制造业的空心化完全都没有这个能力来 制造很多的应用我们的很多的技术，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美国这些精英他有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心理破防的时刻，其实就是这种深深的失落，就是因为美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就是很多这种天才的技术人员，天才的这些工程师，他其实在想象一个非常乌托邦的这种未来啊，能源是充沛的，然后以后就是人类寿命是可以延长的，就是这种乌托邦的想象其实是一个文化印记，就是印刻在很多硅谷的人的心里的。但是就是当这个非常就看似很乌托邦的这些科技它的实际的应用的地方不在美国，这个其实是让美国很多文化精英最破防的一个点。
嗯，对，你刚才也提到了，而且你的文章里面也比较过，就是说硅谷充满未来主义的对 AGI 人工通用智能和 ASI 超级人工智能的这种愿景，和这个中国更注重产业落实的这种务实方向，就是一个特别理想主义是吧，另一个是更务实的，就是你觉得就是这两国之间的这种的差异是怎么来影响两边这种创造的技术和这个产品的，就最后生出来产出的这个技术和产品，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的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的差别而不同吗？
我思考一下，我觉得就是大概大家在国内科技界或者是就是在美国很多人知道的一个共识，就是硅谷特别喜欢去做零到一的事情，然后中国又特别擅长去做一到十的事情，就是这个其实也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简单来说就是你能看到就是硅谷有非常多的个人主义英雄，从伊朗马斯克到对马克萨克伯格，然后到各种各样的人，就是硅谷他特别崇尚就是把一个很厉害的天才包装成英雄，然后去爱护他，崇拜他，给他资源，然后对，然后让他带领我们进入未来。比方说硅谷有非常多的天才 AI 工程师，就这种 10x engineer 或者是 star engineer 对吧，但是反观中国，其实中国你很难找到这种所谓的 star engineers， 或者就是这种成天在 Twitter 上然后发表各种言论然后有大量的 following 的这样子的工程师。然后中国它更多的是，就是我自己在上海在北京然后也和很多人聊过，很多老板自己就说是我们其实就需要能干活的人，就是很多中国的创业者他认为就是那些更加 average 的这种good enough 的这种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这个就导致
踏实的，
哎，踏实的，
踏实干活的，不要整天是异想天开的。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回到这个，就是因为硅谷它整个这个 VC 这个产业是非常路径复制的，就它非常非常路径依赖，就是说，哎，我今天投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展示出什么特质，他能成，他成了，那我接下来我就一定要去找这样的人。但是反观中国的话，其实中国的就是国资啊什么的，他们的投资也是更加的注重实际，更加的注重这个真正这个产业以后能够带来的经济效应，能增加多少工作等等等等等等。就整体来说就有点类似于就是硅谷给世界画饼，然后中国把这个饼做出来的感觉。比方说就飞行汽车这件事情，之前那个硅谷的著名投资人 Peter Thiel 他就说过，说我们曾经想要飞行汽车，但是现在我们只得到了140个字符。他其实在讽刺说美国的创新只是停留在这个人们的屏幕上，并没有去真正影响到实际的物理世界。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讽刺的看到的就是中国反而把飞行汽车好像要做出来了，就因为小鹏他投资了一家这个飞行汽车公司，然后我看到了很多这种试飞的视频，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被 future pill 的人，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要而且急于的步入一个科幻般的未来，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就是当我看到这种飞行汽车的时候，我能想象到美国有多少人可能也会感觉到非常的难过，就非常的破防。
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在这个中国 AI 的拓扑图那篇文章里面，你描述了一个隐藏在水面下的冰山，也就是中国庞大的技术人才和工程体系。你前面其实说过，你能说一下，就是说美国人现在能看得到这水下面的这个冰山实际上有多大吗？你觉得他们意识到了吗？
我觉得美国正在慢慢的意识到。比方说很多人他开始在聊这个 reindustrialization， 就是再工业化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在思考说再工业化应该从哪儿开始，对吧？我觉得就是美国这边他再工业化的一个巨大的误区，他就认为说我再工业化我可以把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先搬到美国，然后低端的我慢慢再说。但是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就对于我来说制造业就是制造业，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 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很难有，就是说我美国只制造芯片，制造无人机，制造电车，但是我不制造电线，我不制造螺丝。因为人员的这种流动，知识的流动和这种低端的高端的这种相互的协调和相互的促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整体。我反而觉得就是美国它想要高端制造业，不想要低端制造业，这个方向是有误区，是错误的。
那我想可能有人听到这儿，他们会说，那很多国家就包括中国，它是其实产业链有一些也是其实都挪到了相对低收入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它也不是说它什么都做了呀，现在这不是一个制造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吗？
我觉得就是对于比方说像是新三样，或者像是手机制造业，或者等等，我觉得一个更加健全的一个能够从芯片再到无人机的一些轴承，再到各种各样型号的电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我觉得是产生真正的创新，产生真正的这种涌现效应一个必要的一个结果，对，必要的条件。
就挺有意思听你说这些，说句实话，其实类似的谈话我觉得我在十年前或者七八年前的时候，深圳的一些创业者，就是硬件的这个创业者，他们说的这个深圳的优势就在于这儿，是吧？你可以随便的，他想要什么东西就很快就可以都拿到，而且他们有的人的 business model， 他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来接在美国呀还有别的一些地方的这种硬件创业者，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元件，他们就来中国下单，然后中国就给他发了过去。然后现在呢，我的感觉是美国人真的是看到了这一点，是吧？就以前是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但是呢并没有形成一种舆论，现在呢是开始形成了这么一种舆论或者一种意向。我这么说你觉得准确吗？
对，我觉得比较准确。最简单的来说，就是 AI 其实给美国的这种创新停滞带来非常多的希望，就是从2022年的这个 GPT moment， 对吧， GPT 时刻开始，然后美国产生了一大批这种科技加速主义者，他们希望不仅仅在手机屏幕上跟 AI 聊天，他其实更加急切的把 AI 真正的用于物理世界。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巨大的一个鸿沟，就是我想要把 AI 搬到物理世界，证明我得造各种各样的，比方说戴在自己身上的，戴在眼睛上的，能够在物理世界操纵这些小玩意儿，或者我得去生产更加高端的机器人等等的，就是你得造东西，你得造出来。然后同时你要造东西的话，你首先除了制造业之外，你还有一个，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电力的堆栈，就是 electronic stack。就我当时看 ACC 那篇文章，为什么说这个人要想要美国去做一个美国的比亚迪，是因为比亚迪这个公司它不仅是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电车的产业链，它还意味着它是比亚迪是有一个非常完整非常系统的这种 electronic stack， 这种电力的堆栈。因为你人工智能转移到物理世界，你是不能够通过汽油这样子的内燃机这样子的动力去结合去做产品，你得需要有电，你得需要让电就是更加低成本的，没有任何摩擦的去大规模的去运行去调用。然后这个时候美国人发现美国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电力的堆栈，这个时候就是当这个真空产生之后，然后再回头去看中国，发现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极具规模的这种 electronic stack， 对吧？就是从电能的生产再到电力的这种部署，再到电力去给这些造出来的机器人也好电车也好去赋能，然后再到这个电池的生产，就是中国整个这套产业体系已经很完整了。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美国人正在渐渐的意识到，而且我自己看来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是一个更加急切的需要去把这些东西造出来的一个方向。
嗯，对。那你能对比一下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 AI 生态有什么不同吗？
我知道很多就是之前上不明白的一些嘉宾，就比方说许成刚老师还有李厚辰，他可能都会觉得说 DeepSeek 的影响力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深远， DeepSeek 它可能的影响力更加在商业模式和成本上面。我其实觉得 DeepSeek 它确实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奇迹，但是其实 DeepSeek 它其实它完全让中国的 AI 生态变成了一个开源策略为先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影响。 DeepSeek 的这个开源模式使得中国的这种大模型基本上的第一个属性就是开源，所以就是不管是通义千问、质朴还是月之暗面这种中国的人工智能选择，它其实都在以开源的方式加速他们的这个开源进程。所以其实 DeepSeek 它带动了一个这种生态级别的一个战略选择。但是这个时候你再回看美国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开源政策让美国非常恐慌。因为什么呢？因为开源就意味着这些模型是免费的， 这些模型是免费的话，就证明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们，有更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创业者们，他们会向中国的这个技术站去迁移。之前我在看那个 All In Podcast 在采访谷歌创始人 Eric Smith 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美国作为一个开源精神的缔造者，美国作为一个开源模型的创造者，我们没有让 AI 开源，然后反而现在中国把 AI 开源了呢？美国从白宫也好，到知识界的和这个科技精英也好，他们担忧不是说担忧 DeepSeek 算法有多么先进，或者说 DeepSeek 它的这个算力成本有多么低，当然这些有点担心，但是他们担心的是全世界的开发者都在用中国的开源模型进行开发进行创新，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种人工智能整个生态的这种重心就向中国转移。前一阵子白宫发表的就是川普签总统令的那三个人工智能政策文件里面明确就说了，他们需要让全世界都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站，对吧，从英伟达的芯片再到美国的这些大模型，然后再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技术细节，而不是让中国去占了这个先机。但是现在就是显然就是说 DeepSeek 和一大众的这种中国开源的这些模型，然后以及就是又快又好这些模型其实是很多人都在用的一个事情，这个其实是真正的一个威胁。
但是我也听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做 AI 的人他跟我说，就是中国开源也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者，是一个追赶者，所以呢他是开源的。那美国他们走在比较前面的，他们是就当然就是不愿意开源的。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对对对，其实开源它在全世界的科技界都是这个第二名的惯用策略，就是第一名它往往都是有自己的这个护城河，占一个相对垄断的一个地步，但是第二者这个追赶者他往往选择开源去低成本的获取更多的追随者，获取更多的用户等等。这个并不是 AI 才开始的，而是中国的非常非常多科技公司就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在全世界的这个开源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玩家。所以中国的 AI 开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还有一个从人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很多中国的这个 AI 的开发者和 AI 的研究者，他认为开源能够增加自己在国际开发者社群里面的曝光度和知名度，就因为很多的这种尤其是有技术理想追求的这些 researchers 对吧，然后很多人他其实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真正的去参与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被人看到的。但是如果你就是你不参加一个中国的开源模型的公司的话，你是很难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让大家看到你的。然后再加上就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国的企业文化是怎么样，就是很多 AI 的研究者他其实不愿意成为一个公司的螺丝钉，反而是他愿意去把这一种我去参加到一个开源的这种集体的这种 community 当中，我去给开源添砖加瓦，然后他才愿意真正的去投入去做这些事情。
嗯，对。那如果开源是一个第二名的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那对于美国来说，它现在毕竟在大语言模型各方面，它还是领先的一个位置，那它选择不开源，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做法呢？
对，是能够理解的。就我自己听说，就算是中国这些开源的大项目，像 DeepSeek 什么，他们自己也生态内部也都在进行，在做着一些就是 closed source 在闭源的一些开发，就是说它向外释放的这些大模型是一回事，但是它其实内部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另外一回事情。对，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竞赛中国在慢慢的赶超的话，那很有可能中国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 AI 闭源的这种大模型公司。
嗯，对。那我们再说一下，就说许成刚老师他在那个不明白播客的一期节目里面也说过，就说中国的 AI 虽然有技术亮点，但面对内需不足和这个失业问题，自动化并不能带来根本的增长。就你前面也说的李厚成也在不明白播客的一期节目里面就指出来说，新三样高度依赖补贴并且产能过剩。那我想问，就说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想象是不是低估了这种技术突破与整体需求错配的这么一种矛盾呢？
对，尤其是我这次八月份九月份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美国被一个就是凯文凯利说这是一个有一个酷 China 所吸引，就是酷中国所吸引。但是与此同时，你在看到酷中国的同时，你会发现在巨大的酷中国的这个表面之下有一个真实的中国 real China 对吧，然后这些真实的中国其实是你会看到一个小哥会为一个6元的瑞幸咖啡直接就是去送货，你会看到中国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从住房到就业再到房地产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嗯， 就是这个 real China 其实是没有被看到。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 real China 虽然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是老百姓每天的生活的机理，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但是这个 real China 所体验的种种问题其实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回到这个酷中国，就是酷中国所造出来的一些闪闪发亮的这些厉害的科技能不能救这个真实的中国，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等式。就是说就像美国一样，对吧，美国的 AI 的高速发展也不能直接解决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基建问题或者政治极化的问题。
我其实五月份就写过，就是两个中国，一个是 hopeful China， 就是有希望的中国，一个是 gloomy China， 就是这个一个非常低迷的中国。但是呢，要用科技来解决中国发展问题，这个不是这些评论的人来说的，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习近平又一直说这个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吧，如果他不认为这个是可以解决中国现在的经济低迷的这种状况，他不会把资源全都放到这上面。中国的整个的政策是有这样子一个意图。而且呢，我也说一下，我自己觉得美国人就说他在看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忘了经济学原理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他们看到美国，他们就会说哎呦，美国有这样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他看到中国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说中国那么多人失业，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这么多人的这个财富都在这个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一下子就减少了很多，还有消费一直都很不好。这个昨天也出来的消息是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连续六个月都没有什么增长。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放在美国的话，美国人一定就觉得这个经济太糟糕了，他不会觉得这个国家因为有 AI 的发展而这个国家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呢，我就比较好奇，就是说你自己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没错，我觉得其实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就是中国人造出来就是像你说的这个 hopeful China 或者酷中国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就像是你说的，就是中国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复制这个所谓的合肥模式，对吧，就是哎，合肥突然投资了一个蔚来汽车，还是投资了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哎，做了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投资，产生了非常丰厚的回报，这个时候全国都想要去复制这种合肥模式，然后就算是最偏远的最没有资源的省份的这些官员都在说啊，我们要新质生产力，我们要电车，我们要太阳能，对吧，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资源错配和整体的一个政府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的这些强力的资源调配其实产生了非常巨大的泡沫，对吧，但是你反观美国，其实美国有非常多泡沫。我最近根据朋友的推荐读了一本书，叫做 Boom,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繁荣、泡沫与停滞的终结，有点类似于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或者说泡沫这个问题。就是书里面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哎，在美国这样子的民主和自由的市场当中，它其实政府是没有能力去协调这么多社会资源的，因为美国的权力特别分散，所以那个自下而上的这种真正的应用层面、执行层面有很多的障碍，就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振臂一挥，然后大家都去搞 EV 了，大家都去搞太阳能了，对吧，就是美国它实现的路径其实就是通过泡沫。比方说这个泡沫它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浪费资本和人才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它其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巨大的资金、注意力、人才和能量，然后最后去做出来真正正确的事情。比方说硅谷过去很多年它出现了互联网的泡沫，出现了社交媒体泡沫，出现了这种共享经济的泡沫，出现了加密货币的泡沫，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人工智能的泡沫，对吧，就是每一个在硅谷创业的人都知道，就 99% 的公司会死的，那 99% 的人那不就是泡沫吗，对吧，这每一个泡沫都造成巨大的资本浪费，很多的公司倒闭，很多投资人血本无归。
对，泡沫也催生了新的经济，这些我都同意。就但是美国呢，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中国呢是这种政府的催生的这种泡沫，而这个政府呢它是不受管控的。
对，我同意，美国的泡沫它是由基本上是很多是私人企业、私人资本去承担的，对吧，就当一个 VC 的投资的创业公司失败了，那亏的是这个基金，整个这个基金背后的金主，对吧，他以及他这个 LP 的钱，当然他也有一个社会成本，比方说失业、资源浪费等等，但是他其实是由私人来承担的。但中国的泡沫，尤其是这种政策驱动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就像你说的是公共资金承担的，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 这些所承担的，所以就这些其实最终都是纳税人的钱，就等于说中国的泡沫是老百姓在承担，但是很多时候美国的泡沫是直接造成泡沫的这些人承担的。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
嗯，那你怎么看就硅谷，我觉得硅谷有一种羡慕中国政府强力资源调配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中国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我觉得是确实是有美国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比方说我自己个人的偏见哈，大家可以随时来喷我，就是比方说在修建高铁、修建基建这样的事情，它就是需要有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完成的。我在看 Abundance 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加州的这条臭名昭著的高铁，就是从大概是10年开始就说要建设，然后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就只修建了大概几个 mile， 然后之前他们说通车时间是要2020年通车，但是现在通车时间已经推迟到了2030年到2033年之间，并且只是针对中央谷的地段，甚至都没有连通湾区和南加州，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哪怕是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我觉得像是高铁这样的基建项目，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就是完不成，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我觉得像是很多其他的一些产业，我觉得是美国其实是还可以，是可以依赖一个自由市场。
有人就会说中国政府的调配的这种能力是促进了中国的高铁的发展，但是中国的高铁绝大部分都是亏钱的，而且呢就是说中国的基础建设都是这个地方政府是靠卖地的这样子的一些收入然后去建的，其实是过度的建设，对吧？那你可以说它是在一方面它有这个资源调配的这种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它是完全不受控制的一种的花钱的这样一种模式。为什么不是日本是一个更好的模式呢？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好，哎，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的建成了这种的高铁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国家。我其实是非常对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的政府的这种强有力的这种资源调配能力的这种线，我总是觉得特别的不能够理解。
没错，我觉得这点首要我其实得归结于就是美国这种自由民主，就是 liberal democracy 这个理念的衰落，就是导致很多人他其实对于这个有一个像是膝跳反射一样这个 reactionary 的一个反应，他就以为高铁必须得是有一个更加 authoritarian 的更加集权的政府才能建出来的，或者说中国这些非常厉害的这些建筑非常厉害的基建一定是得有一个像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才有能力能建出来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二极管式的反跳，就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 liberal democracy 这个概念都在全方位的衰退，都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对吧？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跑去 liberal democracy 的反面呢？那就是中国，对吧？我觉得现在美国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所以就误以为很多就是这种像高铁这样子非常棒的东西只有中国政府这样的模式才能修建出来。这其实也是美国很多人的一个民众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他把对于美国精英、美国整个这个政府以及这些资源掌握者的愤怒和怨恨投射到了对于中国的盲目的喜爱和追随上面。其实就是因为我讨厌你，所以我就要喜欢一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就那种感觉。
对，这个是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吃惊的一个一个现象。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你前面也提到了这个 Dan Wang 他的这本书就是 Breakneck 是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对，他提出来的就是美国是由律师治国，中国是由工程师治国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现在在美国很流行，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对于解释目前的中美竞争态势很有说服力。你觉得这个说法在哪些方面是有启发性的，又可能在哪些方面是让美国人会误解中国的实际的运作方式呢？
对，我觉得 Dan 他是也是一个好朋友，然后同时也是一个我非常尊敬一直想要学习模仿的作家。我觉得 Dan Wang 他的这本书 Breakneck 他提出来这种工程师社会和律师社会，在我看来他是在用一种非常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方式去给大家一个新的框架。就是之所以它是一个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因为这个框架在当下的美国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有效的框架。就是你不要告诉我说啊，美国是自由民主的，中国是独裁的，就是这样子的框架摆到今天的美国 是一个意识形态框架，而非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我觉得就是丹王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个框架，其实是一个 again 就是把中国当成美国诊断工具，告诉大家中国哪方面做得好，中国哪方面做得不好，然后用中国的自身的经验去反照美国自身的停滞，然后激励美国人去支棱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你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准确的对于中美两国的这种的治理方式的一个描述吗？就是我就说你认为就是美国确实是由这个律师治国的，中国确实是由工程师治国的吗？
我觉得他里面提出了非常多为什么美国东西建不起来，为什么美国高铁修不起来的问题，这个是吻合的。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学者去分析啊，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工程师治国的国家，那我可能会得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是我觉得他在阐释中国为什么能够不仅是真正的是 engineer 一些社会工程，而且还是 social engineer 的一些工程，我觉得这方面阐释的非常好。因为就是丹王他这本书里面他就着重说，就是这种 engineering society 它像是手一样，有手心手背一样，你没有办法只有好的一面没有它坏的一面，你不能只有中国的高铁，有中国的这些非常令人 impress 的基建，而没有中国的比方说一胎政策或者是 COVID 这种清零策略。就是这是一个丹王他在书中说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书中的结论是不是让美国去照搬中国模式，而是他恰恰告诉了美国人说美国不要去在这方面去学中国，因为你学不起。美国你能承受得了就 one child policy 吗？美国你想要一个像是 zero COVID 这样一个可怕的社会吗？不，你不想要。就是你不要去盲目的去羡慕中国，而是你要真正看到中国这些 social engineering 的这些黑暗的这个面向。
那如果有美国创业者问你说从中国的科技生态中有哪三件事是我明天就可以学到并实现的，你会怎么说呢？
我反而觉得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这种崇拜已经到了一个比方说就是硅谷现在很多公司在开始996这样的一个事情。
今天纽时发了一个硅谷开始996，我觉得简直是神经病啊，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现在硅谷基本上现在就是科技界 AI 公司是最严重的，就是 AI 公司你是没有996的选项的，就你只要是想要去参加最好的大模型的建设，你想要去加入 OpenAI Anthropic 对吧，这样子的公司996是一个基准，硅谷人已经没有说我不996的，所以我反而会告诉他们说坏的东西不要学。
对，他们最早就学的坏的东西，最坏的东西我完全不懂。还有什么呢？你觉得你看到了他们已经开始学歪了的东西？
嗯，学歪了的，
或者你觉得他们应该想着怎么学的东西？
嗯，我觉得如果说要学习，就是如果要去做硬件，嗯，要做机器人，要去做这些什么穿戴式的东西，向中国取经吧。因为现在这整个这些行业已经是比美国必须要摸着中国过河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凭空从天而降一个崭新的 Elon Musk 告诉我说我要从头开始建一个锂电池工厂，而不去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然后不去学习锂电池的各种标准，不去学习它的产业的这些非常精细的一些产业成果，那我会觉得我会不会相信这个人的。
那你觉得对美国而言什么样的政策回应既能增强自身的建设能力又不至于照搬中国的政治模式？
就是美国确实需要一个更加克制和更加有效的一个 DOGE， 就是削减一些冗余的这种政府官员，然后以及去削减一些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些政策方面和监管方面的一些管制。说实话，就是美国的基建需要加速，美国基建和美国的很多制造业就需要加速，但是加速的前提是那些 blockers 对吧，那些阻止这些基建加速的这些要被清除掉，然后这些很多路障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些官僚主义。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想清楚，就是硅谷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 libertarian 是吧，就是最不想要政府来管的这么一帮人，但是现在呢他们一下子就一方面就是和川普政府打得火热，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是那么羡慕中国的这种的集权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治理模式，我特别不能够理解，就说怎么会成这样子的呢？
你其实说到是硅谷右转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从我觉得五六年前就已经比较明显了。其实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党这边对科技的敌意以及民主党的这种傲慢，其实是等于说民主党丢掉了科技这个巨大的票仓，就是整个科技界其实 并没有觉得自己被这种所谓的左派的更加这种进步主义的这些政客所看到，反而是接二连三的这种 techlash， 对吧，就是科技界的这种 backlash， 巨大的反弹。然后其次就是他川普他其实是一个科技界的加速主义总统，然后另外川普他其实跟着硅谷这些这个右转的现象，其实点燃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科技民族主义的一把火，然后同时他会把中国作为各个方面的假想敌。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芯片啊 AI 还是新能源，很多叙事都已经被升到了一个地缘政治和国运的高度，对吧，就是中国的话就是啊，中国的这个 DeepSeek 时刻到了，中国的国运是不是来了，就美国现在也其实在讨论一样的事情。比方说美国的右转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这个 Defense Tech 的崛起，叫做 defense tech 应该是怎么翻译，就是国防科技，对，国防科技的崛起。像是斯坦福这样子美国最好的学校，对吧，十年前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学生最想去的是 Google 啊 Facebook 这样子的大厂，但是现在我之前读到的一篇文章也是我一个很好的科技作者朋友 Jasmine 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他们现在毕业生最想去的公司是 Palantir 这样子的公司，但是 Palantir 其实它就是一个给美国军方提供情报监控和打击系统的这样一个科技公司，它就是一个中国在看硅谷101这个播客的时候，硅谷101把 Palantir 的股票叫做美国国运股，然后我觉得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就是现在就是 defense tech， 然后美国这些国运科技变得特别强盛，这其实就是一个科技界和川普政府一个继续深度绑定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长久以来其实科技界是没有政治力量的。我记得 Stripe 的创始人 Patrick Carter 说过一句话，说是硅谷的这些技术狂人他能够想象就是召唤一个 AI 上帝一样的科技，但是没有办法想象去改变这个硅谷的 zoning law。 zoning law 其实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法案，就是规定哎，什么地方能建什么东西，比方住宅区只能建住宅，对。然后 Patrick Carlton 就是这样想，他其实这句话讽刺的点就在于说硅谷它看似有大量的资本雄厚的这个人才储备，但是它其实政治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小。
我能够知道硅谷为什么右转，但是它为什么会转过来羡慕中国政府的这种模式呢？这个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这种羡慕有一些层面，就其中有一些层面的羡慕是我觉得有点类似于那种 TikTok 上一个普通老百姓说美国要完蛋，中国真厉害，就这种非常浅层的这种情绪上面的一些羡慕。但是我觉得就是真正像是 Mark Andreessen 或者是Peter Thiel， 你告诉他说今天美国政府就要变成中国政府这个模样，他是绝对不会说 yes 的。就我觉得这种羡慕它其实还是有一种想要鞭策自己的政府，对，过嘴瘾的这种，或者是就是发泄情绪式的羡慕。
那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描述常常落在抄袭或者是监控国家这样子的叙事框架里面，就是如果可以重写这个叙事，帮助美国的读者更准确的了解中国，你会从哪个地方开始呢？
我觉得我会从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开始吧，就是停止把中国当成一个抽象的概念。首先就是怎么去正常化那些中国的普通的创业者和人。其实我之前就是在之前发的那篇文章里面，就是我采访了一个叫做 H 的一个国内一个大科技公司做 AI 开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负责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除了地理的位置不同以外，它其实和全世界任何一个你跟紧前沿的一个人工智能工程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吧。他醒来第一件事是刷推，然后看上面的人工智能讨论，然后他在 last round 上去跟其他的一些人工智能研究者去辩论各种各样的技术细节或者是哲学细节，对吧。然后他开着电车去上班，然后用英语去做他的工作，然后英语去写论文，然后他看西部世界，对吧，看这种好莱坞的就是跟 AI 非常相关的这些流行文化。就如果你蒙住眼睛你就听他讲话，听他去复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你会觉得就其实这个人他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在硅谷工作生活其实不太重要的，因为他关注的这种技术问题，他的思考框架，他的工作方式，他那些梗，对吧，是一个全球的开源人工智能社区共享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把一些关注点转移到人的层面，正常化人，看到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其次就是正常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需要去 情境化，就是 contextualize 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就是因为中国确实在很多层面上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它的资本市场，它的言论自由，它的这个审查，它的这个监管逻辑都是非常不同的，然后但是这些特殊性你需要去更加准确的被描述，而不是卡通化，因为现在就是卡通化的对中国的叙述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说中国的和私企的关系，中国政府和这些科技公司的关系，它并不是简单的这种控制，但是也不是简单的市场自由，而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合体。还有就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层面，就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历史，对吧？比方说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百年国耻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影响着很多的中国的决策者和很多的科技创业者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种创伤，它是其实是决定了非常多中国的一些科技的发展方向的。
但是我要说，我不得不说，就是这个百年国耻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这种创伤是怎么来的，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一个事情。我想如果是美国人他们听了，那一方面要把中国人当作一个个个体来看待，要正常化，把他们当成正常的人，他们和硅谷的和美国人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的这种喜怒哀乐，是吧，共同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我又确实有这样子的关于国运，关于这个百年国耻，关于自力更生，还有一个共产党的集权政府在背后，他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要确保自己的掌权，对不对？对于美国人来说，他把这两个分开也是一个相对难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把这种复杂度讲清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是我现在如果我是一个在中国12岁的一个女生，那么我其实可以既讨厌川普政府，也可以继续看着好莱坞电影，就是这些是不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对于中国的这种畅想和喜爱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又因为就是 again 就是我觉得美国自我中心主义太严重，或者说美国的一直处于这种西方的这种单向输出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当中，所以我觉得中国恰恰是一个让他们的认知稍微清零，然后让他们去把他们的脑子中稍微灌注一些复杂叙事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把中国复杂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并不是说要告诉谁一个答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去梳理清楚很多它的脉络，就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知识上的快乐吧，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对，
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这是我不明白最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我觉得有三本书吧，第一本就当然就是刚刚跟袁立一直在探讨好的 Breakneck 这本书。我觉得就是 Breakneck 它首先不仅是里面这个框架非常的好用，但是我觉得丹恩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thoughtful 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很好的一个作家，因为他这里面的语言是那种很有诗意但是又克制又优美的语言。然后第二本书叫做中文打字机，这个是一个斯坦福的技术历史学家叫 Tom Mullany 写的，就是应该是中信有一本，就是这本书说实话就是醍醐灌顶，因为我们对于技术的认知就是啊，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比方说啊，键盘是这样的，计算机就是这样的，是因为就是这种设计路径它其实是依赖了非常非常多的试错，然后其中这个中文打字机这本书它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果的故事，就是因为中文要融入到一个电报系统需要打出来，但是中文有那么多的字符，就是如何用这个罗马的这个键盘，如何用 ABCDE 去表示中文呢，这个过程其实经过了几十年的试错，经过了几十年的一个过程才出现的。我觉得这本书是关于语言，关于技术，关于这个人际交互，关于用户体验，而且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的哲学。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是，就是说技术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不是所谓的 universal 的，就全球通用的。每一个系统技术其实都携带着大量的诞生地的这种文化偏见和这种 assumption， 就是预设。我觉得如果要理解中国的科技发展，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嗯，然后第三本书叫做《欧洲人眼中的中国》，这本书其实在微信读书上也可以搜到，是作者是在伦敦某个大学教书的叫 Carrie Brown 教授。就这本书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把中国看成异类，把中国看成镜像，或者喜欢或者敬畏或者讨厌中国这件事情，其实是西方知识界800年来的传统，就 不是2025年突然凭空出现的，也不是2025年哎，硅谷突然发现中国的。嗯，因为这本书它选择了16个在西方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家，然后把他们的这个原文全部拿出来，然后这些原文都是关于中国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在西方知识界算是这种正统经典的这些思想家对中国有各有各的理解。就比方说这个莱布尼茨，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法国数学家，是一个哲学家，他一辈子都在寻找上帝，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认为中文是一个神圣的上帝的语言，就是他在理解圣经的过程当中，他认为就是这个巴别塔在建造的时候，因为当时巴别塔这个隐喻就是人类要建造一个通天的巴别塔，然后这个时候人们说的是通用的语言，然后最后上帝一下令说你们要说不同的语言，这个时候人类的语言才开始分化。然后莱布尼茨就认为就是当时上帝让人们说的语言就是中文，然后他有一种对于中国非常浪漫化非常完美化的想象，我觉得这有点特别像是今天的硅谷的很多人对于中国的想象。
好，谢谢，谢谢 Ephra，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